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如果要选哪个是教会里面脾气最好的长辈，那一定非翠西阿姨莫属了。翠西阿姨总是和蔼可亲，从未对人疾言厉色过，是大家公认最有修养、最有耐心的人。他凡事都往正面看，朝积极的面向，你该从乐观的一面来解释事情。感谢主是他的口头禅。翠西阿姨遵循圣经的指示，绝不说脏话，也不说骂人或责备人的难听话。他只说赞美人、鼓励人的好话。翠西阿姨非常善于发掘别人的优点，并给予称赞。他从不看别人的缺点，碰到调皮捣蛋的小贪污，翠西阿姨称赞他活泼可爱；碰到不爱讲理的沙弟，翠西阿姨称赞他温和文静；警察抓到偷人东西栽赃的强森，强森辩解他偷东西是为了帮助母亲付医药费，翠西阿姨马上称赞强森真是个孝顺的娃娃。翠西阿姨总是说，每个人都有长处，再坏的人也有他的优点，就看我们更有用心去观察。有一天，调皮的保罗问翠西阿姨，撒旦是好人还是坏人？翠西阿姨回答他，当然是坏人，而且是最坏最坏呢。保罗说，你说再坏的人都有优点，那撒旦呢？他更有哪优点？翠西阿姨愣了一下，想了想说，有，撒旦也有优点，他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勤劳，从来不偷懒。朋友，务必警醒，因为撒旦的诡计无孔不入，他害人从不携手。但是从撒旦为人类制造的产品项目，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有多么的勤奋了。圣经马可福音记载，撒旦的产品有偷盗、凶杀、淫乱、贪心、邪恶、诡诈、发达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等，记载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罗马书也记载了撒旦的产品，有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竞争、诡诈、毒害、诋毁、背后说人的话、怨恨神、狂傲呢、自夸呢、捏造事实呢、违背父母呢、无知呢、背约呢、不识亲情呢、不怜悯人呢，记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。记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。撒旦不但在生产方面努力不懈，在营销方面也勤劳不休。他早已把自家产品推销到全世界各地，环顾四周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在黑暗掌权的世界里面，纵容自己采用上述撒旦产品的人何其之多啊！撒旦派产品大行其道，行销遍及天涯海角。在这个既昏暗又冰冷的世界， 到处充满撒旦的邪境，我们难不惊心吗？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呼大字激情的唱着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9集，跟群众做朋友，五饼二鱼吃饱，记载在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、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、路加福音9章10到17节和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和多佳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。我是菲利，作为耶稣12个学生中的一个，真想为老师打抱不平啊！我觉得这样对老师十分的不公平，也很残忍。但老师接到了消息，邪恶的希律王啊，为了对他女儿无尽的承诺，将斩了施洗约翰的头啊，送给女儿当做奖励。而施洗约翰是老师的表哥。任何人啊，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，一定是非常难过呢。所以当老师说要离开群众，退到旷野里，我们很体谅老师耶稣此时此刻需要安静下来，他十分需要有时间和空间去整理思想，安抚他那失去亲人的哀伤心灵。大大老师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一个地方，来预备安静和祷告的时间，也是一个疗伤的难得的机会。没想到啊，群众没有放过他。当我们静静的来到野外，就是靠近博塞大城那里，竟然有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他。他们是打听老师要坐船过来，他们就走路快快地来到这里，恭候耶稣来到。我觉得很不公平，因为父子耶稣这个时刻需要休息，需要安静，但是群众呢，聚集起来。本来我跟彼得、雅各布和其他的门徒想把群众驱赶开来，让心灵忧伤的老师不用被累垮的。只是当我们有所行动之前，老师耶稣却对这群众产生了怜悯之情。听见夫子轻声地说，这许多的人长得好像羊，没有牧人一般。从夫子的眼神里看得出来，他是怜悯群众呢。于是他忘记了原来的目的，怀着怜悯，老师开口将天国的道理向群众宣讲，因为他们如同羊，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一整天啊，老师耶稣不单在讲道，他还走到群众中间，伸手医治那些患了病的人。时间很快的过去了，天色渐暗，日头快要平息了。我们中间的大哥彼得静悄悄地走到老师身旁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，意思就是提醒老师这是野地，在天黑之前应该要打发群众回去，让大家来回家预备饭餐和休息，或是去附近的村庄买点吃呢。想不到老师转过身来对他的学生说， 你慢给他慢吃吧。
接着还特别跟我说，
费力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
哎呀，老师竟然把这道难题抛给了我。我本来个性比较谨慎呢，别人说我是胆小呢，我心中赶紧算了一下，这么多的人，咋个可以有足够的钱去买食物给这么大的一群人吃呢？我就赌气的回答说，
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呢。
老师耶稣没有理会我的回答，明显呢他是对我的响应感到失望。我立刻明白他是在考验我的信心，我实在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啊。老师既然有能力可以行善济疑难，又能医病干鬼，他会不会有什么办法解决大伙吃的问题呢？我们是平凡人啊，自然是用平凡人的脑袋瓜来想事情呢。我是有点不服气呢。耶稣再问说，
你们有多少饼？可以去看看。
这个时候有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前来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哪样呢？对啊，才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这饭量算得了哪样啊？不过老师却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们说，
叫他们一盘一盘地坐下，每盘大约50个人。
我们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，顺便数点了一下人数。妹妹，超过100盘呢，人数超过了5000人啊。回头看，见到老师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挽着铁祝福掰开递个馒头摆在众人面前，大家都翻到了饼和鱼，群众们就坐在那点一同领受这一段野餐。不多久大家都饱足了，老师又吩咐我们去把剩下的收集起来，结果啊，收到了足足12篮子的零碎。不是垃圾个，是群众吃饱了还剩下呢，这显然是个奇迹啊！在群众中有人吃饱了，就想到如果老师成为他们一国之君，他这个行奇事的大能一定能给老百姓丰衣足食呢。所以在群众当中有人站下大声地提出这个意见，他们喊叫着说，老师来打我们的娃啊，带领我们重新建立我们伟大的娃国。老师并没有依从群众的提议，他很坚决地跟群众说，
请大家散去吧，天已经黑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
我得承认，老师给我的信心考试我没有通过。老师当然知道每一个馒头的弱点，故此呢，在行这一趟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，老师特意挑出费力来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老师自己也知道要怎样行，可惜啊，我没有考上，我依然看见的是人的力量，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来做打算。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呢。我听到要买饼给这么多的人吃，就自顾自呢打起算盘来，一个饼多少钱，一两银子可以买多少饼呢？算一算，这个数目可真大，一两银子的饼还不够一个人咬一口呢。当我低着头打算盘算，
就挖几丫头卡住了，我本该回到主说，主啊，你能用水别酒，一定能用石头别饼，你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吧，我们一定照行。这是从今夜得来的操练，我也可以凭全权的信心说，主啊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们就都保住了。老师是永山神的儿子，在他没有难缠的事。原来老师以慈悲怜悯的心关心群众，他有能力克服一切的困难，也能满足人的不同需要。我们可以凭信心来支取，信心软弱的人都可怜啊，看人看环境又看自己都是难处。如果我们学会抬头仰望创造的主，求主，有什么难处都没有了。神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赐下来，使我们一生享用不尽啊！耶稣跟群众做朋友，他乐意帮助，但愿我们对他有信心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教养孩子的指南：先捡大石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阿然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阿摩斯书三章三节。有一位作者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与时间有约》，是关于时间管理的。那么这位作者呢，与他的合作者参加一个讲座，讲员讲的就是关于时间规划的重要性。在讲的过程中，为了加深学员的印象，讲员就拿了一口大的罐子，抓了拳头大小的石头，然后他就发问道：同学们，你们说这个罐子给装满了呢？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罐子里面再也装不下大的石头了。所以呢，下面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，觉得罐子已经装满了。接下来，那位讲员伸手从讲台下面拿了一通小的小石子，并且把它们倒在了大石头之上，摇晃了几下，让这些小石子呢落到罐子的空隙里面去。于是，这个老师又再问了一次，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说这个罐子给装满了呢？”这一次呢，下面的大家都犹豫不决，就觉得第一次没答对，所以呢这一次就有一点犹豫，说道：这个罐子大概还没装满吧。这个答案是对呢。然后那位老师又拿出一盒子细细的沙，然后又往小石子上倒进去， 一直到沙都滑落到山下的空间。于是乎，老师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，说：“这个罐子给装满了呢？”这下子，好像没得人敢回答了。然后，这个老师他又拿出了一瓶水，倒进了罐子里面。最后，这个老师就对他的学员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到底重点是哪样呢？”于是下面就有学生回答说：“我觉得重点是很明显且毫无疑问呢，就是生命里面其实有无限的空间。”但是不料那位老师却说：“错了，我想说的是，正确的事实，如果你不先把大石头放进去，那么你稍后就没得机会再把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放进去了。你想，如果说先倒水，或者是先放小石头，先放沙，那么这个瓶子的空间基本上已经占了大半了，根本就不可能再有空间放这块大的石头。所以重点是先把大的石头放进去。”其实在父母养育子女的时间规划上也有同样的道理。行为心理学家说道：“小娃娃在三岁的时候，他们一样需要学会呢，他大概学会了一半。那么到小娃娃七岁的时候呢，他学会呢大约是四分之三。因此要在娃娃这段上课塑造的时期里面去奠定他们的基础，把那些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大石头先接好，放托在他们的生命的罐子里面，以便往后再建造其他呢。”很少父母会在婴儿刚从医院抱回家还紧紧的用毯子裹着的时候，就体会到他们做父母对这个娃娃责任有多大。但是初期的几个月以及后来的几年，一直到青少年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啊，那是决定这个娃娃的将来呢，在他的心理、生理以及属灵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。那么建造生命的基石到底有哪些呢？那么在这里就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大的基石。第一，卫生；第二，关怀；第三，沟通；第四，凝聚力；第五，约束力；第六，传递真正重要的信息，也就是信心和价值观。那么最先说到的是身为娃娃的父母亲最重要的意义。虽然我的心也对所有的单身父母，那些必须独立肩负奠定基础的重任深表同情，唯有大多数的娃娃出生的时候有双手双脚，所以需要双亲来把他们养大。养育子女啊，本来也是双人份的工作。所以当两个人彼此相爱，并且携手同心，委身在他们的子女身上，他们就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以及教育环境。做父母的模范就是最理想的生理教育，也就是最好的榜样以及最佳的价值观的体现。在古时候，老先知阿摩斯就问了这样的问题：两人 若不痛心，岂难痛性呢？大阿达亚是不难呢。那么作为父母亲，到底要为善些哪样呢？首先需要为善彼此。做父亲能表现个娃娃最好呢，就是爱他们的母亲。父母更要为善于一套价值观体系，以决定事情的轻重。那样是绝对呢不可以讨价还价呢，然后将这些坚实的原则在生活中实行。最后作为父母亲，更要为善可侍奉那位有沾有活的善，建造他们在地如同在天的家。一位少年法庭的法官在私人的信函中这样写道：在我的法庭中，极少看见曾接受过宗教教导的青少年男女。这就说明信仰的基石对娃娃的成长是无比的重要呢。先把那些大事安置在重要的基础上，这是人生第一要务。愿善祝福你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李永然。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